圣经这本书之四，今天我们来探讨怎么样子来念这本圣经。首先我们来看读圣经从什么地方读起。圣经的写作的次序并不是依照成书的先后而排列的，所以我们也不必由创世纪开始顺序的读下去。旧约距离我们比较远，如果我们对于以色列民族的历史的背景没有相当的认识，读起来非常的吃力。新约比较容易，尤其是福音，教友们大多数都熟悉，所以最好由福音开始。福音中路加的记载比较完整，所以可以先由路加福音开始，而后继续读中途大思路。这两本书告诉我们耶稣的生平、言论、事迹、教会的形成与初期教会生活的情形，或者也可以由马尔可福音开始，而后继续读德撒罗尼与哥林多前后书，以后再将马窦、马尔古以及路加三本对冠福音对照阅读，找出他们的异同。如此对照的阅读非常有趣，同时对了解内容有意想不到的益处。路王福音可以是说启示的定风，必须慢慢的去阅读才能够了解。罗马书和加拉的书包括旧书最深奥的道理，最好读完四部福音以后再去读。穆斯录这个一本书的确不容易了解，要留到最后才去读。旧约的范围极其广泛，不能与短时间的去读完，最好先读出谷记，以后读若书的书，名战记、撒母耳记、列王记，然后再读先知书。因为以赛亚先知书为明了旧书的历史最为重要。所以我们知道圣经不是一本书，而是由73本书加起来的。旧约有46本书，新约是27卷，所以总共是圣经是73本书。我们接下来看读圣经的效果。我们知道圣人圣女们他们的做事或者个人的经验都在正视，读经的效益不可胜数。第一，读圣经可以使人悔改。使者若翰与耶稣基督都是从你们悔改信从福音吧这句话来开始传扬福音的。悔改是各处以我自我为中心的毛病，不信悔改就不能够接受福音。悔改是接受福音的先决的条件，而接受福音是悔改的必然的效果。这个悔改与接受福音不是一日之功，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每日不断的努力才能够做到。为了做到这一点，非靠每日读经不可，因为圣经的话是天主的话，而天主的话是生活的，是有效力的，比各种商论的利剑还要锐利，直穿到灵魂和神魂、关节与骨髓的分离点，而且可以辨别心中的感觉与思念。没有一个受造物在天主面前不是 明显的。万物在他的眼前都是袒露敞开的，我们必须要向他交战。这是希伯来文这个第四章，希伯来书第四章上面的一句话。所以当我们阅读圣经的时候，整个的自我毫无掩饰的袒露在天主的面前，使我们明认自己的缺失罪过，认罪求饶，同时它也是我们体会到天主的慈悲，使我们因获得他的宽恕而感到快慰。可见天主的话犹如一柄伤刃的利剑，一面揭穿我们内心的沧桑，一面医治我们的沧桑，舒畅我们痛悔的心灵。读经的效果的第二点是滋养人灵。我们的超性生命和本性的生命一样需要营养。人生活不是只靠饼，而是也靠天主口中所发出的每一句话。圣经与圣体圣使就是超性生命的饮食。所以在弥撒的大祭当中，先举行圣道的礼仪，再举行圣祭的礼仪。没有天主的圣言，我们的新娘便没有根据；没有圣体的神粮，我们的新娘便是空泛的，是没有生命的。所以可见圣经与圣体这个两者共同维护与滋养我们的超性的生命。读圣经的效果的第三点就是增强神力。多少次我们愿意行善避恶，而苦于心力不从心，连保罗中途也这样叹息地说：我发觉在我肢体内有另外一条法律，与我智慧所赞同的法律所交战。我所愿意的善我不去做，而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所以每日阅读圣经会增强我们的神力，使我们面临诱惑的时候能够勇敢地站起来，不但不向诱惑投降，反而会得胜诱惑而获得天国的酬报。耶稣也曾经三次受魔鬼的诱惑，也三次应用圣经的话而得胜了魔鬼。此外，每日阅读圣经还能够使我们的活力充沛，施与修的行善。正如圣保罗中途所说的，凡是受天主默感所写的圣经，为教训，为督责，为纠正，为教导人学正义，都是有益处的，好使天主的人成全，适合于各种各样的善功。所以从上面所说的这些效果，不一定就是立刻或者同时生效，但是也不要紧，不必灰心，持之以恒，早晚就会看到效果的。所以我们应当将每天所读的圣经储蓄起来，等待时机，一有机会立刻将圣经上的指示付之实行。除了每个人每日读经以外，我们还应当参加小组的读经，因为小组读经能够互相研讨，互相启发，激发起读经的高潮。耶稣曾经鼓励并且许下亲自领导这一类小组的研读。耶稣讲，哪里有两三个人因我的名聚集在一起，我便在他们的中间。所以我们可以先找几位同事朋友或者邻居，约好了 时间跟地点。这个时间差不多一个小时左右，每一周一次，看情形而定。这个小组应当选定圣经上的章节作为题目，也不必太长，最好是一段，每一个人事先去研读，而且指定一个人作为领导。我们都知道，这个领导准备的人总是收获是最多的。从此大家相互勉励鼓励，就是奋发向前，善度教友的生活。所以一位领导人首先在查经的开始以前，应当带领大家做简短的祈祷，呼求天主圣神。祈祷以后，先由预备的人诵读所预备的圣经的章节，最后大家一起来读，使每个人增强印象，然后再由预定的人加以解释，参与的人可自由的加以补充。如果碰到难的地方，不能够立刻得到解释，可以把它记下来，请教专家。然后参与者可以自由的发表心得或者报告上一次实践的结果。发表心得及报告应当简短明了，然后所依照所研读的内容做个人的祈祷分享。人的祈祷要针对自己的生活，直接向天主耶稣祈祷，避免用多说我们，而是用我。祈祷结束以后，所有的参与者同声答应阿门。分享祈祷以后，主持人可以做一个总结，最后做简短的结论，感谢天主所赐的圣言。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我们切不可有深刻或者藐视任何发言者，总是他们的意见有了显著的错误，也不可以用轻视的口吻打断他们的话，而且要激进的向他们做出解释。除了以上小组读经的方式以外，也可以做家庭的读经的这个分享。父母可以寻找适当的时间，比如说晚祷前后，带领子女一起读一段圣经，最好是福音，把容易了解的给他们加以解释，主要是配合年龄的需要，使他们能够在生活上复制实行。如果儿女中有读中学的，要让他们轮流担任读经的角色，如此能够培养他们的兴趣，使他们养成读经的习惯，一生有益。家庭读经是家庭公教化的最好的方法，一起读经的家庭必获得天主特别的降福，一家大小彼此相信相爱，享受家庭的温暖的生活，这样的家庭绝对不会有纠纷争执等等。如果你暂时不能够领到全家去读经也没有关系，你可以先自己去读，并尽力的依照所读的方法去做，你的家人不久就会发现你的改变。当言语不生效的时候，行为一定是有说服力的。不久以前，有一位妇女报告自己读经的心得，她这样说：她自己加入了基督火力运动以后，每日忠实的阅读圣经。一日晚饭的时候，她的读国中的小女儿对她讲：“妈妈，你改变了，与以前好像是两个人了。” 他说，这位妈妈说，怎么变了呢？还不是原来的妈妈吗？小女孩说，不，变成更好的妈妈的，脾气比以前好多了，也不骂人了。爸爸在旁边听见了，也插嘴说，对了，我也觉得你的妈妈是一位更好的太太了。这位妇女马上抓住了这个机会说，这是因为我每天读圣经的缘故啊，以后让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我们接下来看，我们读圣经的动力是出于天主圣神。圣经既然是天主这座圣神的默感而写成的，所以我们只有在统一的圣神的光照之下，才能够正确的了解圣经。我还与你们在同在的时候给你们讲论了这些事，但是那位护卫者就是圣神，就是父因我的名而要派遣来的圣神，他必要教训你们一切，也要使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这是在若望中途所写的福音第14章上面的一句话。耶稣在这个许诺在升天以后第10天就实现了，圣神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在教会内负起了潜移默化的指引、光照、鼓励的任务。圣神不仅光照我们，使我们了解圣经上的话，同时也感化我们，使我们愿意实践圣经的教训。天主曾借着亚勒米亚先知预报说，我愿意在那些事实以后，将我的法律放在他们的肺腑里，写在他们的心头上。此外，圣神也给我们一颗赤诚的心，以子女孝爱的精神，在圣经中也与天主相会。你们领受圣神，并非是你们做奴隶，以至于仍然恐惧，而是你们作为义子。因此我们呼号阿爸父啊，圣神亲自给我们的心神一同作证，我们是天主的子女。由此可见，谁愿意读经并获得读经的效果，一定是热心恭敬圣神的。耶稣曾经保证，只要我们求，天主必定赐给我们圣神。路加福音第11章这样讲，你们纵然不善，尚且知道把好东西给你们的儿女，何况在天之父有更不将圣神赐给求他的人吗？所以关于圣经这本书，我们现在到介绍到这里。